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了我们的神。你使到我们今天得蒙你拯救的不配的罪人得以来敬拜你。我们为着早晨能够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的来有主日学的时间啊，求你就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透过对大有理问答第35问的课程当中，能够对主你的话语有更清楚的认识啊，特别是对于恩典之约在新约当中是如何施行的这个层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有清楚的认知，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因此更加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问新约的选民怎样得救？刘易遥专得救与旧约的选民一样吗？新约的选民是怎么样得救的？而与旧约的选民是一样的得救的方式吗？好，所以我们两组啊，应该会来。我们听听两组答案，你看有什么不一样。来，谁先？来，你可以给很简略的答案的啊，不需要给的太过长的。对，
新约跟旧约的选民都是因信上帝得救的。
OK。
然后新约的话就是旧约就是有那个律法。
OK。OK， 杰西，继续，没问题。
新约的话就是信靠主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信心得救了。
所以是一样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OK， 好，来下一组。两瓶，哎呀
，OK， 新约跟旧约的得救，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就是旧约侧重于律法跟献祭，可是新约是侧重于基督的救赎跟基督赦下的圣灵，可是他们的核心是一样，就是本着信心跟神的恩典。
这个是你的答案，还是这个是 ChatGPT 答案？
ChatGPT 的答案加上我读了他的东西，我说应该是对。
OK， 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当中会给大家提供答案的所以我相信你看了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的第35问之后，他的答案当中你就可以去明白到底一样吗？或者如果一样在哪里，有看起来不一样的之处是为什么不一样？所以跟大家两边讲一点很重要，就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从另外角度来回答，就是新约的选民怎么样得救呢？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死，以致他们最终必然来信靠他。就是凡基督所为他死的，都是上帝的选民，他必然会来信靠神。而旧约选民同样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死偿还了罪的代价，以致他们在基督还未降世之前，他们就相信了上帝的应许，那位应许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当我们讲到恩典之约如何被施行的时候那边就会有相同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好，所以35问的问题是，在新约时代这恩典之约又是如何施行的？答案就是新约时代实体，这边指的就是耶稣主耶稣基督，实体基督已经显明出来，这恩典之约不单在当时，在以后也仍然是借着圣道的传讲、洗礼和圣餐而实行的。借着这些恩典和救恩会更丰盛、更明显、更有果效的向万民发出，所以说原先已经有了，对不对？可是会更加的凸显出来。所以同样的重点是看恩典之约是如何的彰显神的恩典。好，英语的这个是它的原来的字句，我读诗给大家听所以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Question 35 asks， How was the covenant of grace administered under the New Testament? Answer. Under the New Testament, when Christ, the substance, was exhibited, the same covenant of grace was and still is to be administered in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of the baptism and the Lord's Supper, in which grace and salvation is held forth in more fullness, evidence, and efficacy to all nations.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一系列的问题哦。首先，新约与恩典之约有着怎样的关系？新约这个词汇我们都常听到新约，对不对？新约跟恩典之约是怎么样的关系？答案是，新约时代是恩典之约施行的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所以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经文是这样说，看啊，日子快到，这是耶和华神的宣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个是旧约当中耶利米先知预言的，神借着他告诉我们说，神要与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与他选民订立一个新的约。而新的约我们怎么知道成就了吗？我们看希伯来书9章15节就说到，因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哦，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使人在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所以呢，当我们这边讲到经文，就清楚让我们看见说，新约是耶稣基督是这约的中保，所以有新约当然就有旧约我们每次圣经我们都会称新约旧约，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讲到约的施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旧约的时代还有新约的时代。所以恩典之约一开始施行的时候是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但我们晓得我们主是被钉十字架而且死而复活了所以那个是第一个时代，是旧的时代，旧约的时代。然后呢第二个时代就是新的时代，我们说新约的时代，就是从基督被钉十字架，从那时开始就延续到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就基督再来的时候，到时候就大审判这第二个这个新约的时代到那时候就会终结。所以当我们读到新约，我们说新约这个字的时候，新约代表的是什么？你看刚才我们这样的用法好像至少有超过一重的用法，对吗？我们说了一段时代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是把它认定为一段的时间，我们说新约时代刚才就说了，就是从基督他钉十字架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事情审判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人们就会把它称为直接说到是新约时代，也或者也会被称为福音的时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用这个来表明说，在这段期间恩典是如何施行的就是神是如何把恩典之约施行出来，而在这段期间人们当做什么。这不单是指一个时段，也指了当上帝的吩咐又当怎么做。另外一个用词呢，就是我们很普遍一个用词，我们会说新约指就是新约圣经的27卷书对吧？人家问你新约写什么，你自然而然知道，你跟他说写了基督的福音，为什么？我们就用那个来简称了整个新约圣经。所以呢，我们用新约可以有这样的不同的用法。像要你问答当中，对不对？就特别提到了实体，然后要写括号写基督，对不对？像请问为何要你问答称基督为实体？ 哇，这么怪怪的，这么讲实体这个字啊，这个原因是因为旧约的预表和献祭等都只是影儿，它在指向基督啊，指向基督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啊，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是看了34问，34问的问题是在说在旧约时代这恩典之约是如何施行的，然后答案我只会读前半段哦，是说旧约时代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借其他的预表和律例而施行的啊，这里所指的是旧约的典章哦，神吩咐他们当遵行的，这些都是指向以后要来的基督啊。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看见说，哎，这一些其实都在有个定向、有个指向的，就他们表达的不是自己哦，而是要告诉你说那位叫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 ，OK， 我们从一些经文来看看一下哦。你看经文啊，特别就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就说到，耶和华起了誓，就绝不反悔。他说：“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请问麦基洗德大家熟悉吗？啊，有些人会熟悉哦。如果你回去看有关于在旧约当中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的时候，就会说到一个人叫麦基洗德的啊。圣经当中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到他任何的背景，就单单说到了他，也没有提到他的结局啊。所以留下了一个概念，就是他这个体系他是祭司来的，所以作为这个体系的祭司的话，是个永久性的没有终结的一个的体系来的啊。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希伯来书5章9到第10节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如此哦。经文说到他既然顺从到底，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而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称他为大祭司啊。这边所讲的呢，就是指到诶，麦基洗德这个体系所表达的是一个没有直到永远存留到永远的一个祭司的体系。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如果你看圣经当中旧约来讲的话，他会讲到利未人，对不对啊？利未人当中啊，利未的后裔当中，亚伦的后裔是作为祭司的，对吗？请问亚伦的后裔是永远做祭司的吗？啊，就是说他的后代，当然上帝立了只有他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啊。可是呢，是不是一个祭司就做了祭司就做到永永远？不是哦啊，你看旧约当中记载当中，亚伦的后裔会死亡的，死了之后呢，就有另外他的后裔来接续他做祭司。所以人的祭司呢，是有终结的吗？有的啊，是有一个结束的时候的。可是麦基洗德呢，因为没有提到他的背景，没有提到他的结束，所以他的概念当中，圣经当中的概念，让我们看见就是他是一个永久的祭司体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也是永远做大祭司的那一位，哦，永远做大祭司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哦，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麦基洗德体系这个概念呢，本身是指向基督的。好，另外一个概念呢，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12章21节看到，那边是说，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杀。”哦，大家如果对旧约还有熟悉的话，啊，你就会知道说旧约的时代人们必须过逾越节。出埃及记的12章就告诉了我们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来过第一个逾越节的。啊，在讲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宰杀一个羔羊，哦，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其实它有个指向，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看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就说到：“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所以新约的圣经让我们看见鱼帮他把经文把基督比喻为那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说逾越节以前一直以来当初所设立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一天基督将会来，而他将要舍命来拯救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些都是引而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像我们接下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约的典章和旧约典章有什么不同之处，就上帝吩咐他们当行当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新约的典章比旧约的少，并且也没有那么复杂。哦，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记下来的哦。那是比较少而没那么复杂。那我们会从一些的经文当中，我们会一起来看待这一点。如果你回看亚里问答的答案的话，特别在讲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到圣道的宣讲，讲到了洗礼还有主餐，对吧？可是呢，当你看回看旧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有很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比如他们一年当中要守好一些的节期，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个部分哦，申命记的第16章16到17节就说到，每年三次，就是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你所有的男丁都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朝见耶和华你的神，但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个人要按手中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的神赐你的福奉献礼物。请留意我们放红字那个部分哦，他们这里就特别说到了一年三次，对不对？他们就必须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的时候来敬拜神，这个是公众敬拜哦，就是除了平常的话，这个是个特殊节日，他们必须来到神面前，神吩咐说他们必须来敬拜的。但呢，在这种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守的东西还挺多，他们要带礼物啊来献给神等等。以前呢，他们要做东西很多，请问今天呢，你还有守除酵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吗？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没有在守这些节期了，对不对？不过旧约是需要的。除此之外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哦，这边我们所读的经文这边就提醒了我们有关于逾越节，记得吗？我就说了是出埃及记第12章，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当怎么的来守逾越节，而这是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时候神吩咐他们的。而在吩咐当中呢，可能24节特别说到，这教训你们必须遵守，作为你和你的子孙永远的定例。就说只要你是神的子民，你就必须的来守逾越节。如果手上很圣经的话，你可以稍微翻开一下出埃及记第12章。那你看在那里的话，要守逾越节不是随随便便的嘞。你看第六节就说到，哇，这他会找一只羊羔，这个羊羔是没有残疾的，而且必须一岁以内，就算你超过一岁的话也不能用，哇，有条件的咯。如果特别是你上长老的课，长老之前教过有关于利未记，特别讲到了献祭的时候你回想联想一下，献祭也是有多种的条例，对不对？所以不是随便的。我们回看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找了羊了之后取出来，要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就正月的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羊羔给宰杀。不但如此他们当时还必须把血取出来，然后在门边的门柱和门楣上还必须去涂上。不但是如此，他们当晚就要吃那个羊肉，而羊肉有一个讲究的吃法，必须这样的，就是个肉要用火烤了，和无酵饼与苦菜一同的来吃。 少了一个都不可以哦，就很严谨的。所以不可吃生的，也不可用水煮。第九节说到，只可以用火烤的。经文甚至说，头、腿和内脏都一起吃。哦，所以你们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掉。而你再往下看到24到27节这些经文的时候，就经文这样写哦，这教训你们必须遵守，作为你和你的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进了耶和华应许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必须守这敬拜之礼。日后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啊，你们这敬拜之礼什么意思呢？啊，你们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砸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于是人民低头敬拜。啊，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哇，在旧约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容易哦，对不对？你要过一个节期的话，很多条例你需要守住了。可是呢，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现在不用再守逾越节了。啊，请问你，我们当中谁是守逾越节的？或者有谁尝试去守的？哦，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啊，主餐已经取代了守逾越节了。所以今天庆祝我们不再守逾越节，不过我们会守主餐，我们会领主餐。啊，而主餐就是主在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就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立了主餐，而信徒当作的从那时开始就是来守主餐的啊。而主餐本身也确立了新约啊。而当时候呢，在犹太人。他们要离开埃及，对不对？啊，那时候啊，离开埃及中干嘛重要？因为是脱离被奴役的一种的光景。而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常常会用出埃及来表达，来显明上帝的拯救。而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他所做出的那拯救，那新的出埃及是更加的重要，而且是那完美的，因此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罪的奴役当中给拯救出来，使所有上帝所拣选的人终必蒙拯救，来信靠仰望他。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看利未记的17章15到16节，这边有另外一个条例哦，他们说到吃了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动物，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以后他才算洁净。但是如果他不洗衣服，也不洗身，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啊，这里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在当时候啊，在礼仪方面，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守的。啊，这个是在这些礼仪的在遵守的层面的话，如果他们不去遵守的话，他们就被视为是不洁净的，他们就在敬拜方面啊，他们就不能去敬拜啊。所以在当时候呢，他们必须来洁净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你会发现，今天请问还有这样的条例给今天的信徒吗？没有了。所以我们不用再遵守这样的条例了。所以呢，我们才特别说，在新约的时候啊，的确啊，新约的典章比旧约的少，并且也没有那么的复杂。而除此之外呢，我们留意另外一点，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透过很多的礼仪，让人们能够去明白，去看见，去来教导他们。怎么说呢？礼仪就好像今天的 图像书一样啊。我们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就知道说，你为了教孩子读书，请问一开始的时候，你是给他很多字的，还是很少字？很少，对不对？通常是给图案开始，要么图案就配了一个字，比如你画一只猫，对不对哦？你写猫，你画一只狗，写狗。那给孩子这样逐渐的去学习。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同样是如此的。旧约的礼仪，它就如同一个图画形象这样，帮助当时旧约的人啊，他们能够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他是如何做成救恩的。当然，他们当时候的理解是有限的。不过对当时候的有限的人而言，那已经是充足的了，哦，已经是充足的了。可是呢，我们晓得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教导他子民的方式就来改变了。然后这个改变呢，就使到我们今天学习就不再是透过礼仪的那个层面而已了啊，就发现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守旧约的一些礼仪。反而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清楚的去明白到上帝的是如何做成我们的救恩，他是如何的拯救了，基督是如何拯救了我们的。啊，我们看一段经文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三到第五节是这样说：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世子的名分。所以呢，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所遵守的一些礼仪，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遵守了。所以你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主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碰面的时候，他也这样给他这样说了。你看经文是这样写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三节说，耶稣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看见吗？基督说，随着他的到来，那随着他将会完成的那救赎工作啊，将会带来信徒生活当中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的改变。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同之处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当中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所以特别是我把它画出来那个部分，就是 okay, 我读整个，就说这恩典之约不单在当时，在以后也仍然是借着圣道的传讲、圣礼和圣餐而实行的。借着这些恩典和救恩会更丰盛、更明显、更有果效的向万民发出啊，不是说在以前救恩或者恩典就不丰盛不明显，当然是丰盛明显有效吗？有效。在当时候，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神的人啊，相信那应许的弥赛亚的人，他们都会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啊，恩典向他们显明，而且是果效的。你看亚伯拉罕，你看摩西，看大卫等等，对不对？啊，我们去看见的确是如此。可是呢，来到新约是更丰盛、更显明、更有效。不但是如此哦，在旧约的时候呢，这恩典本身是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就是跟以色列人相关的，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当然我们晓得当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些人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来信靠了神，他们听到了之后，神也把某一些人带来了，比如路德，对吗？路德是以色列人吗？不是哦，他是摩押的女子，不过呢，他却来信靠了神。而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的确哦，来到新约的时候，这福音就真的是被广传，而且是被 使徒们被信徒们就带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从耶路撒冷往外扩张出去，直到第一集。那所以你就发现，哎，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典章本身它是向万民发出的，所以这有它不同之处了。我们看了不同之处之后，我们要问的就是，这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有什么相同之处？就是两约的典章都是基于相同的恩典之约，那这个是肯定的哦。那么唯独在施行时有不同之处。我们讲的是同样的，是基于相同的恩典之约，因为同样的救赎的方式是一样的，救赎的根源也是一样的，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死，还清了他们的罪债，以致旧约新约选民都因此得蒙拯救，救恩必然临到他们。而这个恩典是从谁而来呢？上帝而来的恩典呢、啊？所以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有改变吗？没有改变。好，这是同样的恩典与救赎。不同的就在于说，它的外表是不一样的，内涵是相同的。就比如旧约的时候，大卫王他怎么敬拜神呢？他献祭，对不对？啊，他献祭来敬拜神，而他所领受的救恩跟你跟我一样吗？一样，完全一样啊。或许啊，他当时候对于个人啊，他的救恩的确据可能跟我们会有一点的不同。怎么说呢？啊，就是在他的个人的生活当中，他去思想到有关于自己是否得救的时候，那个的确据啊，根本的救恩的确据啊，跟所得到的安慰可能跟我们不一定在一个程度上。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往前看嘛，对不对？他知道说那应许弥赛亚要来，可是弥赛亚会来是会究竟会怎么事情来拯救啊，他还不是很清楚哦。他是往前看，所以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是往后看，而且在圣经当中已经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样的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那我们看回去的时候，那个确据就更加的坚定啊。所以今天的话，可是我们领受的救恩跟他一样吗？一样，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在领受的救恩就比他大，哈哈，比他深，不是哦。同样是得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今天呢，透过圣道的传讲，然后我们来并且透过了圣礼啊，就是洗礼还有主餐啊，这一切呢都使到我们更加的有那确据。像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多少个时代呢？OK, 问这个原因很简单哦。主要是因为如果大家对有时可能在华人教会当中会听过一些这样的说法。有些人会跟你讲说，神的拯救的工作它被分成了七个时代。啊，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他做不一样的事情。啊，好像救恩的方法每一代都不同一样。啊，我们要澄清一下哦，这样的一个看法通常呢，时代派那对吧，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对圣经的理解。这个很多时候是基于一个叫做斯可夫串注圣经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英语是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它是在1909年出版第一次出版哦。然后在1917年的时候呢，之后又在修订版。然后呢，当时候人在英语界，在华人界都好啊，在英语界它比较广泛的使用，所以呢，就有一段时在20世纪的时候就形成了有一段时期是有时代派的思潮，而华人教会呢也比较常受到时代派的这个主义的影响，对。而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其实不是七个时代，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救赎的方式反正是我们刚才说了，是只有一个，对不对？救恩只有一个 啊，救赎方式一样一样的哦啊。而如果我们要来尝试分时代的话，可以吗？可以啦，我们最多只能分三个时代哦。什么？就从亚当被造直到他犯罪堕落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时代哦。啊，这个就是行为之约的时候，啊，然后呢，有另外两个就是恩典之约，我们开始就提到，就是从亚当堕落直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从亚当，然后从基督被钉十字架直到世界的终结，啊，如果我们说要分化的话，圣经可以让我们看见是有这三个层面的，啊，时代的分别的，行吗？所以如果啊，以后你听到有人跟你讲说，上帝的救恩是在每个时代不一样，而且是有多个时代的话，我期盼你能够清楚的来回应一下，啊，然后所以今天呢，圣经是让我们看见了啊，最多是三个时代，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总结的时候呢，同样就是我读啊今天的问题，然后请你们念出答案，好了。所以第威斯敏斯特大雅灵问答的第35问的题目是，在新约时代，这恩典之约又是如何施行的？
新约时代实体基督已经显明出来，这恩典之约不单在当时，在以后也仍然是借着圣道的传讲、洗礼和圣餐而施行的。借着这些恩典和救恩会更丰盛、更明显、更有果效地向万民发出。
好，谢谢。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能否请长老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